家人们平安，今天来到了我们禁食祷告的第十天，感谢主，我们一起坚持到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祷告的经文，我们打开传道书第11章9到10节，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恭读神的话。传道书11章9到10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和祷告之前，我们就先来做敬拜。
是自意的蛇，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你像，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Oh, yeah.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传道书的作者，是在神面前得了大智慧的以色列王所罗门。在传道书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自称自己是传道者。当他做传道书的时候，人生已经走到了看尽万事，到头来唯有神的功才是有价值的。在今天的这一个经节中，他劝诫少年人幼年要快乐，可是随心所欲度日的后果不仅是人生的虚空，凡他所做的也都必留下痕迹，未来要面临到的是神的审判。所罗门有如此大的智慧，不知他若生在现代和青年人一样面临着复杂而多变的生命环境，会写出什么样的劝诫名言呢？有人说三岁一代沟，五岁一鸿沟，特别是现在科技发展快速，信息量爆炸的时代，一个24岁的年轻人和一位即将迈入30的青年人，他们的确在面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认可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同一个社会的变化，社会、经济、技术和心理层面的种种挑战，使得心灵负担增加。社交媒体的多变对新世代的心理健康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虚构的社交媒体生活往往造成假象的认知，让人感到焦虑和自卑，在和他人的比较当中常会引发不安和不足感。这种虚拟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落差，可能使新世代更容易感到孤独和无助，生活的竞争、错误的期待和失落，进而造成了心理健康问题越发的凸显。压力、焦虑、压抑、失眠，各种情绪障碍都成为生命中的隐忧，而形成了整个社会整体问题。价值观的转变也造成了令人心忧的一个原因。传统的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个人主义的抬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使他们在探索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时也感到了迷茫。虽然新时代的生命境况因为种种挑战而令人感到心忧，然而他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却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过去上一代所制造或遗留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摆上祷告的时刻，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体共同来努力，提供支持，建立正面的价值观，来促进整个新时代的兴起。我们为国度新领袖来祷告。全能的阿爸天父啊，创造万有的主，我们今天与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起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特别为着这一个新世代来祈祷，为着这个新世代所面临到的社会，我们向你来认罪。主啊，我求你赦免，因为有很多的不管是事物、科技以及生活的环境和地球的问题，都是上一代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强迫他们在这一个时代来面对，进而造成了社会整体的问题。还是求你赦免我们不够智慧，以至于造成了这个历史的残影。天父啊，新世代在当今社会中，他们面临着各种生命的诱惑，这些诱惑涵盖了社交媒体的浮华、物质主义的诱惑以及即时满足的文化，这些诱惑对他们的心灵和社会关系种下了极深的毒根。是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广告、品牌的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使得新世代在不知不觉中被这样的潮流所引动， 使得他们自我价值观是建立在这些虚像和表面的成功，进而忽略内在的丰富。这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习惯了及时的信息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让他们变得缺乏忍耐，仅仅追求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及时满足的追求已经阻碍了新时代的灵性成长和坚持。天父阿爸，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这一个时代的青年，带下深刻的自信和价值观的建立，帮助他们适应当前社会的挑战，透过强调内在价值，建立正确的团契和社交关系，来实现更有意义的平衡生活。主啊，我求你赐给他们智慧、勇气和爱心，使他们能够在这充满挑战的时代中崛起。他们身负着塑造未来的使命，有一场属于他们的舞台和冒险。求主的灵坐在他们的生命中，使他们能够有目标和理想，能够绽放璀璨光芒，承接起那属于他们的重要使命。在他们遇到逆境时，求你赐给他们勇气。你没有应允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你应允在风暴中，你依然和你的百姓同在。孩子，求你感动他们的心，在磨练他们坚韧心灵的机会时，也给他们懂得坚定向前和感恩的心。求你引领这个世代的年轻人，让他们不仅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也能够着重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融。求你使他们以正直的心来面对人生，勇于追求真理，并在爱与恩慈中行事，为这个新时代能够有前进的心放下己见，同心合意地寻求你的神国临到。求你赐予他们智慧，明白你的旨意，兴起新时代的领袖，能够在你的真理中按着你的旨意来成为光和盐，成为你荣耀的器皿。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为以色列的青年来祷告。天父阿爸，我们也为以色列的青年目前所面临到的生命境况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的怜悯和恩慈临到他们，当他们生活中长期处在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随时可能经历战争、冲突和安全的威胁时，他们身心灵的健康实在需要有稳固的支持系统和辅导资源来帮助他们。天父啊，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小的历任之地，却具有如此独特的重要性，使得在以色列的青年们生活面临到的是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挑战。他们年纪轻轻就受到国防军事训练，但这同时也有机会培训具有全球视野的新一代以色列青年。现在全球的反犹声浪当中，许多犹太青年开始自我怀疑和隐藏，但是天父阿爸，在他们对世界失望的时候，求你成为他们的安慰，求你的慈爱为他们的心来开路，把弥赛亚信徒带到他们当中，恩膏他们的口，引领以色列青年来认识你是唯一的拯救。求主赐给以色列政府更大的合一，兴起敬虔的新时代的领袖，培养更有希望、更有适应力的新一代青年，为复兴以色列做出积极的贡献。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为亚洲新世代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也为亚洲新世代青年来向你祷告。亚洲的青年所面对的是多元文化、经济变迁和科技发展这些快速的多重挑战，他们的生命境况体现了整个亚洲地区独特的文化脉络和全球性的趋势。 当亚洲的经济条件不断地提升的同时，旧有文化中的教育体制和学习的压力依然是亚洲青年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传统的学习价值观仍然升值，青年可能面临严格的考试制度和激烈的竞争。人生的价值固有体系仿佛仅仅建立在考试、学习和钱财，这使他们感到迷茫和失落。加上经历战乱的冲击、宗教的逼迫、自由与不自由的极度对比，这些都在他们生命当中不断地在发酵着。但是主耶稣，我们要向你感恩，也正因为这些信息的发达，使得仅仅依附在教育和学习的价值观正在被更新。有许多的青年人，他们心灵的土壤比其他地区柔软，是福音生殖的好土。主啊，你说庄稼已经成熟了，求你兴起新世代的领袖，带着异象进入合唱。西安到西安的福音异象从来没有止息，而亚洲新世代青年的生命正是你福音异象最重要的一环。新一代亚洲青年是关键。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摆上我们的祷告，为主的福音铺平道路，帮助他们充分发展潜力，面对挑战，传扬你的救恩，直回到耶路撒冷。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